第一个，谢谢大家对我的欢迎哈。那我也特别想讲，今天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鼓掌归给神哈。我想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传讲的是神的话。其实谁传讲这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神要对你们说话。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任何我们觉得感恩的，认为我们自己有得着的，我们把掌声归给神，阿门。不要再鼓掌了，我们归给神哈，就归给神。好，刚才我们子琪提到，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哈，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背这一段经文哈，很短，虽然有三节，但是很短，就是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新的一年开始，我想我们来思想我们这个感恩的题目，我觉得是很合适的。那我们一方面为着过去这么多年来哈，不管多少年，我们已经度过的年日有几十年或者是几年，我们都可以感谢主。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为着将来也感谢主呢？我们可能想感恩好像都是为过去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感恩，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为着将来来感谢主，因为神为我们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将来，都已经有了美好的计划。阿们。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哈，我们信主的人都有一个盼望，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哈，不仅仅只是为了我们的过去，或者是为了我们的现在，更是为了我们将来在永生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为着过去的年日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着我们现在神在我们身上诸般的恩典来感恩，我们甚至可以为了将来来感恩。那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我们谢恩前面那两个字啊，是一个我们最不容易的字。他要我们怎么样谢恩呢？凡事，对不对？这里保罗讲的这几句简单的话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喜乐容不容易？还好哈，就看我们生活顺利不顺利哈。祷告容不容易啊？祷告也容易，不过只是常常我们觉得有更重要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不容易把时间拿出来祷告哈。那谢恩呢？谢恩容不容易？谢恩说起来很容易啊，我们就是说一声谢谢啊。但是这里面难的就是在于喜乐是要常常喜乐啊，我们有高兴的时候，但是要常常喜乐，这个常常就不容易了。我们可能也都有祷告，但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这个也很不容易了。那谢恩呢，我们都有一些事我们可能会有感谢，特别我们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神带我们走过了，我们会有一个感恩的心。但是在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只有在那个情况我们才感恩呢？只有在我碰到困难了，然后神把我们带出来走出来，然后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这里是不是说只有在你从患难中得到拯救的时候来谢恩呢？是不是？哦，你们都不讲，那我就说了，这里不是，他说是凡事。凡事的意思是，如果我碰到好事情我要感恩，那我碰到不顺利的事，碰到不好的事情，我是不是还要感恩呢？是，这就是凡事的意思，是不是？因此在这里给我们的挑战 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挑战都在前两个字啊，喜乐，挑战是要常常喜乐；祷告，挑战是在不住的祷告；谢恩呢，挑战在哪？在凡事谢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凡事谢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叫愚蒙的人有智慧，更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求主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要我们凡事谢恩是出于你的旨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三个题目，一个是关于凡事谢恩，一个是关于我们该感谢谁呢，我们的对象是谁呢，一个是我们要感谢神，还有一个我们也应该要感谢在我们周围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挑战在凡事啊。那一个事情如果是要变成是凡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思想一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凡事。那么一般来讲，我们的情绪啊，我们快乐，我们高兴，或者是我们悲伤，或者是我们生气啊，这一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环境的一个反应。如果我碰到这个好事的时候啊，我碰到这个喜事的时候啊，我们以前在这个考试高考如果上榜了，哇，那个真的是很高兴啊。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我们的球队打赢了，哇，那好高兴的事啊。那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认同的事情，哎，这个得胜了我们很高兴，那个是环境带给我们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从环境带来的话，那么就是环境好我们就有一个反应，环境不好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反应，对不对？叫我高兴的事情我很高兴，那碰到让我很伤心我被伤害的时候，我心里可能就很难过，就很愤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凡事的，因为我们人生都是有这个喜怒哀乐通通都有。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顺利的时候，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按着我们的环境，我们只会有时候感恩，有时候抱怨，是不是啊？一定是这样，因为环境总是有好有坏嘛。因此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凡事谢恩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跳开这样一个对环境反应的这种情绪。也就是说，我们的感恩不能够是依靠着 depends on 我们的环境。那这其实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心态，是我们内在一个心态，或者如果讲的更抽象一点，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人，那我们就能够在很多事上都快乐。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被外面的环境来决定我的反应，而是从我们内里的生命来决定我们的反应。所以我们在想到能够凡事谢恩的话，我们要建造出一个感恩的态度跟感恩的生命，才可能凡事谢恩。感恩也是一种眼光哈， 因为我们看事情怎么看，可以造成很大的差别。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是快乐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事情都是快乐的。但是一个人在愤怒当中的时候，他看哪个人都不顺眼，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事情它的背后，或者是它的未来哈，它的将来，也许在现在来对我来讲是不好的，但是对将来对我们却是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为着一些一般人很难感恩的事情来感恩。那感恩也是一种习惯哈，其实习惯很重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习惯，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常常听老师听我们的这个父母会讲说，我们要建立起一些好习惯，小的时候就要建立起一些好习惯，因为一旦习惯建立起来之后，大了就很难怎么样，很难改，对不对？你的习，我们的习惯都很难改。而我们这个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会告诉我们啊，我们什么东西拿了之后要放回原处，如果不放回原处，下一次就常常找不到了。我小时候虽然听老师这么讲，但是我们人都有一些惰性啊，所以东西拿了不太喜欢把它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常常就随手一摆。啊，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离不开身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手机哈。我们如果没有养好习惯，把手机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哈，那我们就可能常常在找手机哈。我现在我就常常受这个找手机之苦哈。每一次做一件事情啊，要做的时候啊，那个手机在看东西啊，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往旁边一放，然后过一会儿走到别的地方啊，我手机到哪去了？想不起来了。啊，尤其我们现在年龄越大，这个问题越严重，我就开始发觉我需要改变我的习惯，我需要把我的手机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感恩也是一样哦，感恩也可以变成一个习惯哦。西方人在这个方面，他们比我们东方人，大概除掉日本人以外要好一点。西方人比较常常讲 thank you 啊，很多事情都谢谢哈，所以比较容易这个知道我们可以很多事情都可以谢谢。可是咱们中国人呢，比较没有这种习惯，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从这些经文来思想，我们也要建立起一个感恩的习惯。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第十八节那里讲到，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应该改过来说是向我们，是不是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的旨意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该感谢谁呢？我想我们感谢的对象，第一个当然该感谢神啊。那在诗篇第五十篇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们的愿。所以在这里诗篇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去想献牛献羊就可以了，我们要想到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那这个在律法里面啊，你好像没有看到说，哎，有哪一个律法告诉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献祭各样的规条，啊，这个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他们要怎么样献祭，都有一套规矩的，什么可献洁净的，啊，什么不可献不洁净的不可献，在什么样的环境应该献怎么样的祭，啊，都有规定。但是在这里呢，诗人他就特别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献牛献羊到底献什么都还是其次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献祭的心态。我们献祭到底是为什么献祭呢？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是带着一个感谢的心来献给神呢？还是我们带着另外的心？你说我们献祭可以带着什么样的心来献祭？我们先想一下哈，到底神他为什么要我们去感谢他？有的人会讲，哎，这个圣经里讲这个神啊，好像有一点虚荣啊，老是要我们去赞美他，去感谢他。啊，那如果大家是这个，我们就是自己很自然的去感谢他、赞美他，这样好像还合理一点哈。但如果我今天我跟你们讲说，哎，你们我讲了，你们要鼓掌哦，那我是什么心态啊？啊，我好像太虚荣了，对不对？我要高举我自己，对不对？那我们就在想，那神为什么要我们感谢他？是不是神也好像欠人家给他一点赞美，给他一点这个甜言蜜语啊？还不是啊。所以啊，在诗篇第五十篇前面的时候，神就已经讲了哈，他说啊，这世界都是我造的，所有的牛羊都是我的，如果我想吃牛想吃羊的话，需要你来献祭给我吗？我自己就一大堆了，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要你们来献祭？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想，为什么神要我们来感谢神呢？是为了上帝的好处吗？肯定不是，对不对？那是为了谁的好处啊？哦，感谢主，为了我们的好处。神顾念的是我们，所以当我们用感谢为祭献给神的时候，上帝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这对你对我都好，对你对我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想到感谢的时候，感谢神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为什么神他要我们感谢他，因为他要我们从感谢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那这个祝福从哪里来呢？这个祝福，当我们用感谢，用我们的心来这个来到神面前来献祭，以感谢为祭献给他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留意到保罗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保罗把喜乐、祷告、谢恩放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哦。意思就是说，这三者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想一下啊，你觉得一个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人比较快乐，还是一个心里面充满抱怨的人比较快乐？应该是感恩，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上帝要我们存着一个感谢的心，他其实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得到祝福。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保罗他提到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那我们当然就是要为顺境、为好的事也谢恩，对不对？那是一个爱的回应，因为我们心里面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很蒙福，我们所以因此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做一个回应，这是一个爱的回应。那凡事就包括好的事也包括坏的事咯，所以我们也要为逆境来感谢。那逆境我们能够感谢吗？啊，那是一个挑战啊。为逆境感谢，这是一个高级班的课程，那是一个出于信心的回应。因为在我们眼前看起来我们不觉得这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出于信心，我们相信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得益处，是不是？因此我们出于信心，在我们眼前看认为这是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却凭信心相信说上帝能够让这件事叫我得益处。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我们为我们的顺境来感谢神。啊，如果我今天我要从这个旧金山开车过来哈，那我一路开车啊，这个路上通通毫无阻拦，碰到红绿灯通通是绿灯，啊，那你想我心里面怎么样？啊，很开心是不是？很开心啊！啊，我说啊，感谢主，你让我开车这么顺利啊。这是不是很自然的事啊？诶，有的时候不一定哦，说不一定哦。我们如果想，如果我今天我这么顺，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想感谢神吗？还是会想到说，哇，我今天运气好好哦？啊，会不会啊？我们把这个好处没有把它归给神呢？我们只想到说，哎，我运气很好。如果我今天我去参加一个面试，面试非常的顺利啊，对方跟对方谈得非常好，那我出来的时候我有两种可能啊，一个就是想说，哇，我今天我正好他问我的问题我都准备到了，他讲的这些事情我都知道，这可能我们第一个就想到说，哦，我好棒啊，是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说，哇，感谢神啊，让我今天我能够有这样一个好的面试。我们会是哪一个呢？这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回想一下哈。的确，我们碰到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会把荣耀归给神，还是我们会把这个功劳归给我自己，或者归给我的运气很好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下，想一想看。其实啊，感恩这个基因啊，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是蛮微弱的。我们中国人，我们讲哈，我们这个父母亲，这个常常跟孩子之间，孩子做的不对，啊，这个责备他，这当然是理所当然。如果是孩子做的很好的话，那我们通常怎么说啊？哎，你今天考的还不错哈，哎，我们只会说还不错哈，我们不会去称赞他，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这些方面我们很缺少一个感恩的心。我不管说是感恩的生命习惯或者是眼光，我们人本来就很容易看自己，然后呢我们常常看的就看得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看到的是人家的缺点，而不是看到人家的优点。因此我们要感谢神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就会很自然去感谢了。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些蒙神祝福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要提醒我们自己，把荣耀归给神，把感谢归给神， 阿们啊，不要想我，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事情了。其实感恩是一个我们需要建立起的一个生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其次讲到要为逆境感谢神啊，为逆境感谢神真的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哈。有一位姐妹，她是个荷兰人，他们一家从她爸爸到她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基督徒哈，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和他的姐姐跟他的爸爸住在一起，因为他跟他的姐姐年纪都很大了，都还没有出嫁，所以就跟他爸爸住在一起。那他们在荷兰在二战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希特勒要开始屠杀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到处的去捉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里头去。那这个分享这个故事的姐妹叫做 Corrie ten Boom， 可能你们有些人听过她。那么这个 Corrie 他们一家人为了要保护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特别蒙神拣选的，所以他们就在家里面藏了十几个犹太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至终终究是被这个纳粹发现了，所以纳粹就把他们一家人三口哈，就他爸爸跟他姐姐和他，也送到了集中营里头去。那当然进了集中营里头之后，他的父亲因为年迈身体不好，很快就过世了。那他跟他的姐姐呢，就一起被送到其中一个集中营。那时候纳粹对集中营里头的人当然是非常的残酷的。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呢，里面全部都是女子哈。那他们被送到他们有好几栋这个像宿舍一样的，那他们就被送到其中一栋。他们进去之后才发觉那一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里面都是跳蚤。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被跳蚤咬过啊？我们教会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前曾经有跳蚤啊，这个有raccoon跑到我们的里面去，结果把跳蚤带进来，结果我们的大人孩子们主日崇拜完之后，就发觉脚上就开始发痒，然后过一阵子脚上就一粒一粒红红的，非常的难过。那时候他们住在那样一个充满跳蚤的环境里，当然没有人去替他们处理跳蚤，所以他们在里面就一天到晚都被跳蚤咬。但是他们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们两位在那个宿舍里面呢，他们就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关在里头的一些女子，然后他们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开始跟他们查经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的一个恩典，让他们在进去的时候本来应该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收走的，但是他们留了一本圣经，纳粹没有把他们收走，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跟这些女子查经。有一天那个姐姐啊就跟妹妹 Corrie 讲啊，她说啊，我们应该要凡事谢恩啊。他妹妹就跟他姐姐抱怨啊，他说我们现在在集中营里头这么苦啊，有什么可以感谢的？那他姐姐就说啊，第一个，我们两个人可以被分在一起啊，这件事情啊值得我们感谢。他那妹妹就说我说这个可以感谢。然后他第二个，我们竟然还能够带一本圣经进来，这个我们要感谢神。妹妹说，哎，这个也该感谢神。 然后第三个呢，他说你看我们进来之后，我们周围这么多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传福音，我们还可以有个定期的聚会，这个我们也应该感谢神。那 Corey 想一想说，是，这个我们也应该感谢神。那第四个，他姐姐说，我们也应该为这个房间里的跳蚤感谢神。完了 Corey 就说 No way， 他说我被跳蚤咬得痛，这痒得要命，我受了这么多苦，我不能为这个感谢神。所以 Corey 他能够为一些好，在这些苦难当中的一些好事情感谢神，但是他没有办法为带给他痛苦的跳蚤来感谢神。但是他姐姐说，而我相信跳蚤既然也是上帝造的，上帝造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功用，所以我们不管是为好的事感谢，为坏的事也应该感谢。后来有一天，他姐姐跑来告诉他一件事，他说我们在这边啊，我们晓得在那时候女子的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些男的这个德国兵啊，他们是常常会跑进去去侵犯那些女子的。那更不要讲说他们在里头聚会查经啊，按理来讲他们那些这个看守的兵一定是不让他们这么做的，但是他们就能够一直这样下去。有一天他姐姐就来跟他这个妹妹 Corey 讲，他说哦，我今天听德国人他们在讲啊，我才晓得为什么他们不来我们这里。我听到有人没有讲出声，但是嘴心已经讲了，就是因为这里有跳蚤，所以他们不愿意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我们为逆境感谢神。也许我们开始我们不明白，就像 Corey 他不明白跳蚤对我有什么好，但是他的姐姐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眼光，他相信上帝既然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都有他的旨意。所以他的姐姐会用信心的眼光，他为他周围的跳蚤来感谢神。啊，那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能够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打击，遇到一些挫折，遇到的一些伤害，我们能够相信这可能也是上帝要让我们得益处的一个原因吗？所以我们为逆境感谢神，是出于信心的一个回应，不被这个环境所影响。我们不看因为这个环境不好有这么多来找我麻烦的跳蚤，我们看到的环境是这样，但是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我们相信这一切上帝都能够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益处。啊，圣经里当然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的例子。约瑟虽然被他的哥哥出卖，中间经历很多这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灾难，但是他在经过这一切之后，他跟他的哥哥说，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保罗说凡事谢恩，我们就不论是为顺境或者是为逆境，我们都要感谢神。还有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救赎跟他的同在。我们容易为我们周围我们生活上的事情来回应，来想我到底是感谢还是抱怨啊？那我们常常想的就是上帝让我今天我求的事情我祷告的事情有没有应验，应验我感谢主，没有应验呢，我就闭口不语哈。 这是大卫说的哈。若是这是出于神的，我就闭口不语哈。但我心里面呢，心里面还是很不高兴哈。那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环境。就像我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不是只是我们今生这几十年、一百年的生命的。上帝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将来永远的生命。所以神给我们最好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带给我们救赎，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让我们将来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能够永远与神同在。那么我们在感谢，我们就能够从感谢当中得着力量，去面对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各样的境况，甚至包括逆境在里头。其次，我们也应该要感谢我们周围的人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四节那里讲到，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我们对人说话，我们常常要说感谢的话。那我们应该感谢些什么样的人呢？哦，我们现在如果有人在现在在帮助我的话，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是可以，我们如果中国人讲，就是说是这是做人基本的什么道理，对不对？有人对我好，我应该感谢他，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那现在在帮助我们的人应该感谢他，但是过去帮助我的人，我是不是仍然应该感谢他呢？哎，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留意了。我们在家里面很常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如果你看，如果我们家里过去多半应该是姐妹做饭的比较多，不过现在弟兄做饭的也不少了哈。那假如我的师母昨天为我做饭，哦，做得很好吃，我就说啊，谢谢你今天做这么好吃的饭。然后今天他做饭搞砸了，今天做的我一点都不想吃。那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我可能就说，你今天怎么会做的这个样子？跟昨天差太远了，是不是？哎，那昨天做的好吃的这个事到哪去了？到哪去了？过去了，是不是？过去了，不存在了。昨天对我的好没有了，今天你做的不好，我所有看到的就是你的不好。我们夫妻之间呢，这个相处之道哈，会学会为过去感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有些夫妻在争吵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问问他们说，哎，那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哎，你为什么会想要娶她？你为什么会想要嫁给她？我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呢？因为当初在追求的时候，我们说情人眼里出什么？出西施，对不对？所以在追求的时候，你看到的她都是好的还是都是坏的？你看到的都是她的好的优点，对不对？那时候的缺点呢？那时候的缺点呢？哎呀，那个都不重要了，对不对？啊，那个都小事了。那人等到结了婚之后呢？结了婚之后，你看到对方都看到优点还缺点啊？你常常看到对方都是缺点啊，啊，那些优点到哪去了？哎，那些优点也没什么了。所以你看到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谢跟我们的眼光非常有关系。你如果老是看人的优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就觉得他好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可是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啊，你如果专看他的缺点的话，你也会觉得这个人糟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要学会不单单是在现在他帮助过我，也要记得他在过去他也曾经帮助过我，过去曾经对我好，不要让那些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那我以前我学校的这个校训啊，就是四个字叫做饮水思源。我们不要让这些过去的事好像我们通通都忘记了，通通都当作是不当回事了哈。我们要想到过去他曾经怎么对我好过，我自己也非常的能够感受到哈。当我对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调整我自己，开始去想他的好处。当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平衡的眼光的时候，第一个，我心里面那种不高兴，心里面的那种愤怒常常就这样子就下来了。第二个，我会开始发觉，哎，其实啊，我这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也算是蛮值得感谢主的。因为原来我们总是看到自己，觉得自己被人家怎么样，被人家瞧不起或者怎么样，我们总觉得我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非常 miserable 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但是当我去想到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会发觉原来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当中也有很多神的恩典跟人的恩典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学习感谢人。有不久前有个人跟我讲到他的一个感受哈，他讲到上帝的作为哈，常常是经过或者是透过人来给我带给我们的。我们现在直接从神领受的肯定有，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为这件事感谢。好，我们拿个例子来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宇宙，他为我们预备了空气，我们有为空气感谢过神吗？如果你有的话，我也为你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平静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感谢神吗？还是我们在抱怨说，哎呀，今天怎么这家餐馆做得这么难吃？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想到在有一些地方他们连这样的食物他们都吃不到。我们会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吗？其实神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很少去想说我应该感谢神。但是神更常借着一些人来对我做这个传达，或者说来完成他的旨意。我跟我的师母啊，两个人个性非常非常的不同。这个就是可能你们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我们都讲异性相吸嘛，对不对？所以当初呢，你会喜欢的人一定都是跟你不一样的人，跟你一样的人你不会喜欢他的，你觉得他很 boring， 对。但是到了结婚之后呢，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通通都变成我们争执跟冲突的来源。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讲围城哈，所以他说婚姻像一座城哈，这个在城外头还没结婚的人都想怎么样，都想进城啊，那在城里头的人呢，都想出来哈，啊，但是我们也一样的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都有一点信念哈，我们当初我们的认识，我们后来在一起结婚在一起，我相信这都是神的旨意。所以每一次我的师母当然哈，他跟我有一点不一样，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情况哈，就是他心比我细啊。男人通常不是每个男人，但男人通常比较粗枝大叶一点，那我们男人常常也引以为豪哈，觉得我们这个男人不计什么，不计小节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男人的优点。但是在一个细心的人来看呢，他就看到你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所以他常常会耳提面命地提醒我一些事情。请问当你的另外一半他常常告诉你你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要小心，你会有什么反应啊？你会有什么反应？你说啊，太感谢你了，谢谢你把我所有的缺点都指出来了啊，从今以后我要悔改，是不是啊？如果我是的话，我大概就已经是圣人了。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是 self defense， 我们就保护自己。我要告诉他说，其实这是个优点呢、哎。啊，或者说我没有啊，啊，这个叫 self deny。我们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被他弄得心里很烦。但是我就是记得一件事，我相信上帝，你把他放在我旁边，这句话不太好哈，不过你们不要告诉我师母哈，就有点像这个跳蚤一样，对我是有益处的。我感谢主啊，我们结婚四十几年啊，这一直是我跟他，我们能够不但能够生活在一起，而且能够侍奉在一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现在结婚四十几年之后，我发觉他那些对我的这些这个挑的这些事情真的是对我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指出来的那些问题我自己都看不见。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blind spot 啊，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看不见，但是如果你问你旁边的人的话，他可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要感谢在我们身边的人。你可能觉得在我们身边的人好像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些叛逆期啊，在那种时候我们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好像总是在那里要求我，要我做一些我不爱做的事情，天天都叫我念书。我的女儿这个她每一次看到我们以前送他去的那种这个补习班啊，他看到了他就都会觉得很可怕。他很不爱去，但是我们就是希望他去。他们看不见这个将来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抱怨。这一点我们反过来讲我们也一样，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能很少去谢谢他们。那或者有的时候谢谢也是敷衍了事的一下说一声了。那我今天我特别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不管是现在在帮助我们的人，不管是曾经帮助我们我过的人，或者是在我身边的人，他们在对我们了若指掌， 对我们说话可能一点不客气，但却可能是上帝他要祝福我们的人。最后一个当然又是一个高级班的课程了，就是要为伤害过我的人。我们最容易被伤害的的确是从我们的家人，当然也有从外面的人。我们也可以有一个选择，对这些伤害过我的人，我要一直在心里面对他愤怒，还是我要学习用信心的眼光去看，既然上帝把他放在这里，放在我旁边，即使他伤害了我，却仍然能够成为我的益处。学习感恩，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但是却对我们有很大益处的事。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有一些是白白的，但是有一些是要我们付代价才能够得到的。感恩这件事情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个事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我们原来可能对那些要伤害我的人，我想到的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去报复他，然后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去报复的话，我会觉得哇，那我心里好爽啊。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得把这些东西都能放下来。这个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啊。然而在我们这样的付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其实感谢是带给我们喜乐，因为它让我们从捆绑当中得到自由。我们心里面的恼怒、愤恨、纷争，这些东西都是捆绑我们，借着感谢能够把这一切的捆绑统统都解开，统统都打开来。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主，你自己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你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因此求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打开我们自己心里头的眼睛。主，让我们从我们心里面那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恼怒、纷争、苦毒能够解脱出来，让一个感恩的心能够充满在我们心里。主，特别在我们农历年要来的时候，主，你让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特别思想到在我们和人之间、人际之间关系有困难的，或许你让我们常常思想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好处，叫我们在这过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对他们献上我们的祝福，或者是给他们一张卡片，或者是在微信、在 LINE 里头给他们一个祝福。主啊，你让我们心存感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能够凡事谢恩，是你在我们身上的